踏石干的一个男孩子，下。我走到大喷水池旁，这是一个大而圆的池子，中间竖着一排喷水的石柱。这时候，所有的喷水管都一齐开放，水像发怒似的往外喷，一直喷到两三丈高，然后再落下来，落到墨绿的水池子里去。喷水柱里面装着红绿电灯，灯光从白链似的水流里面透了出来，红红绿绿变幻不定，活像天空里的彩虹。水花溅在黑色的水面上，翻涌起一颗颗的珍珠。我喜欢这个喷水池，我在这里站了很久，但是我却无心欣赏这些红红绿绿的彩虹和一颗颗的白色珍珠。我是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那个小孩子的。我走到广场两旁的玫瑰花丛里去，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这里的玫瑰花又高又大又多，简直数不清有多少颗。人走进去，就仿佛走进了一片矮小的树林子。在黄昏的微光中，碗口大的花朵颜色有点暗淡了，分不清哪一朵是黄的，哪一朵是红的，哪一朵又是红里透紫的。但是芬芳的香气却比白天阳光普照下还要浓烈。我绕着玫瑰花丛走了几周，不管玫瑰花的香气是多么浓烈，我却仍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来寻找那个男孩子的。我当时就想到，我这种做法实在很可笑，哪里就会那样凑巧呢？但是我又不愿意承认我这种举动毫无意义。天底下凑巧的事情不是很多很多的吗？我为什么就一定遇不到这样的事情呢？我绝不放弃这万一的希望。但是结果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我到处找来找去，终于怀着一颗失望的心走回旅馆去。第二天天还没有明，我们就乘飞机到阿拉木图去了。在那个美丽的山城里访问了五天之后，又在一天的下午飞回塔什干来。我们这一次回来只能算是路过，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这一次离开同上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真正的离开。这一次我心里真正有点急了。吃过晚饭，我又走到广场上去。我走进书亭，上面写着人名书名的木牌还立在那里。我走过喷水池，白链似的流水照旧泛出了红红绿绿的光彩。我走过玫瑰花丛，玫瑰在寂寞地散放着浓烈的香气。我到处徘徊流连，我是怀着满腔依依难舍的心情到这里来同塔什干和塔什干人民告别的。实在出我意料，当我走回旅馆的时候，我从远处看到旅馆门口有几个小男孩挤在那里向里面探头探脑。我刚走上台阶，一个小孩子一转身突然扑到我的身边来，这正是我经常寻找了许久而没有找到的那个男孩子。这一次的见面带给他的喜悦不但远非第一次见面时的喜悦可比，也绝非第二次见面时的喜悦可比。他紧紧地抓住我的双手，双脚都在跳，松了的手又抱住我的腰，脸上兴奋的一片红，连气都喘不上来了。他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他是来找我的，过去五天他天天都来。你怎么知道我还在这里呢？
我猜您还在这里，
别的代表都已经走了。你这猜想未免太大胆了。
一点也不大胆，我现在不是找到您了吗？
我大笑起来，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这是一次在濒于绝望中的意外的会见，
中国旧小说里有两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并不能写出我当时的全部心情。蓦然回头，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只能描绘出我的心情的一小部分。我从来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什么奇迹，现在我却感觉到世界上毕竟是有奇迹的。虽然我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同许多人都不一样。我当时十分兴奋，甚至有点慌张。我说了声，你在这里等我，不要走。就跑进旅馆，连电梯也来不及上，飞快地爬上五层楼，把我早已经准备好了的礼物拿下来，又跑到餐厅里找中国同志要毛主席纪念章，然后匆匆忙忙地跑出去。我送给那个男孩子一张织着天安门的杭州织锦和一枚毛主席像的纪念章，我亲手给他别在衣襟上，同他在一块儿的三四个男孩子，我也在每个人的衣襟上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的纪念章。这些孩子简直像一群小老虎，一下子扑到我身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在我脸上使劲儿的亲吻。在惊慌失措中，我清清楚楚地听到清脆的吻声。我现在再不能放过机会了，我要问一下他的姓名和住址。他就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谢尼亚·黎维斯坦。我们认识好多天了，在临别的一刹那，我才知道了他的名字。我叫了他一声谢尼亚，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只写了姓名和地址，他似乎还不满意，他又在后面加上了几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亲爱的季羡林，希望您以后再回到塔什干来。再见吧，从遥远的中国来的朋友。谢尼亚。有人在里面喊我，我不得不同谢尼亚和他的小朋友们告别了。因为过于兴奋，过于高兴，我在塔什干最后的一夜又是个失眠之夜。我翻来覆去地想，这一次奇迹式的会见，这一次会见虽然时间仍然不长，却很有意义。在我这方面，我得到机会问清楚这个小孩子的姓名和地址，以便以后联系，不然的话，他就像是一滴雨水落在大海里，永远不会再找到了。在小孩子方面，他找到了我，在他那充满了对中国的热爱的小小心灵里，也不会永远感到缺了什么东西。这十几分钟会见的意义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想来想去，无论如何再也睡不着，我站起来拉开窗幔，对面纳瓦伊大剧院的霓虹灯还在闪闪发光，广场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影，那一丛丛的玫瑰花的确是看不清楚了，但是根据方向，我依然能够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也知道在黑暗中他们仍然在散发着芬芳浓烈的香气。